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多次被非法劳教，邹立明在大连监狱被迫害致死；湖南王刚一家三口被非法秘密开庭；四川69岁徐志琼被警察折断右手，重料折磨；湖南律师被网判入狱多时，家属刚收到逮捕通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法轮功学员邹立明先生2015年遭绑架后，被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2019年9月，邹立明再被截入锦州市南山监狱，后转入大连监狱。2020年2月7号，邹立明突然生命垂危，于当年3月8号含冤离世，时年66岁。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邹立明曾多次被非法劳教。2003年5月，邹立明被盘锦市国保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盘锦市教养院，邹立明被迫害的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后被保外就医。2006年到2010年间，邹立明三次被送往本溪教养院迫害，其中一次为凑人数，盘锦市公安局及国保人员偷拍邹立明的照片，用制图软件把他的照片附在另一张墙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照片的上面，伪造所谓的证据，把邹立明关入本溪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2016年9月，邹立明被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因邹立明多年来一直被中共迫害，导致身体出现病状，几次被送看守所都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拒收。2019年10月份，邹立明再次被绑架入盘锦市看守所，后来邹立明又被劫持到大连监狱迫害。2020年2月7号，邹立明的家人突然接到大连监狱的电话，说邹立明重度昏迷病危，在大连第三人民医院 ICU 抢救。家人赶到医院后，看到在 ICU 门口十几个警察轮班看守，不让家人见。后来家人再三请求，警察只让一个人进去。那时邹立明戴着呼吸机，双眼球不动，人已奄奄一息。2020年3月8号凌晨，邹立明含冤离世。监狱不给家属看病历和报告，只把骨灰让家人带回家中埋葬。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宁乡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刚先生和他为修炼法轮功的儿子王卓，于2021年4月14号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秘密开庭。王刚的妻子杨俊英4月15号被非法秘密开庭，目前没有被宣判。2020年7月，湖南省湘乡市公安局20-30人闯进法轮功学员王刚家，将王刚和他的妻子杨俊英及未修炼法轮功的儿子王卓三人一同绑架至湘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同时，他们对王刚家中和经商的整个三层楼进行抄家，非法抄走打印机多台、电脑几台、现金几万元，其中包括王卓照相用的电脑。王卓因对父亲做的事情不知情，于7月25号下午被释放。2021年1月13号，王卓再次被非法关进湘乡市看守所。现在王卓体弱娇小的妻子带着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孤苦度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9号，四川省彭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志琼女士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被蒙阳镇派出所、三界镇派出所和610人员共9人强行拦住劫持回家，并非法抄家。随后警察将徐志琼劫持到蒙阳镇派出所，警察采用暴力绑架，致使徐志琼右手被弄成骨折。警察将他靠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第二天3月10号，蒙阳镇派出所警察把徐志琼劫持到彭州市人民医院做了核酸试验、体检、抽血。后徐志琼被派出所的王伟、泽勇、肖燕三人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徐志琼被强制戴十斤重的脚镣和手铐，每天做10个小时的铺板硬座，导致他的臀部都做烂了。 4月9号，徐志琼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6号，长沙律师孟凯的母亲在门上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一封挂号信，请到指定的邮局去取。随后，七八十岁的父母赶到指定的邮局，打开一看，是一份盖着长沙车站邮章的信封，寄信人署名雨花局公安分局，里面是一张浏阳市公安局出具的非法逮捕通知书，而通知书的落款处的日期是2020年12月5号。孟凯已经被非法关押构陷了5个月，网判入狱多时后才补开了一张所谓逮捕证，执法者显然不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办案，而是按照个人意愿随意的改动法律程序。3月底，家人获悉孟凯已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国会议员表示我们会铭记425；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称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先生在近日发出的视频中再次重申他对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支持。作为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之一，肯特表示，我们还记得1999年4月25号发生的事件，当时有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请愿，呼吁在中国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恐怖、酷刑和谋杀。今年的4月25号，我们会铭记这些。我梦想终有一天，人权倡导者不再被视为中国的国家敌人，政治犯不再被活摘器官。终有一天，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可以大声说出真、善、忍。国会法轮功之友的另一位联合主席斯格若议员在声明中赞扬法轮功修炼者坚定不移地对真、善、忍普世原则的维护。他说，在425到来之际，我声援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这一天标志着法轮功学员对行使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秉承的基本人权的和平呼吁。斯格若在声明中说，在加拿大，法轮功修炼者有权利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中实践他们的信仰。不幸的是，这种权利并非无处不在，有太多的法轮功修炼者生活在黑暗中，不断遭受迫害，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作为加拿大人，我们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推动改变，帮助纠正这些可怕的错误。我赞扬法轮功修炼者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忍的普世原则。4月21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说2020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并很可能在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说，在2020年，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他们的信仰而受到骚扰和抓捕，还有一些人可能在被关押期间受到虐待和酷刑而死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重新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其是有系统的持续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委员会建议最大限度地执行现有的美国法律，继续实施针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政府机构和官员进行财务和签证制裁，公开表达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担忧，并明示如果中共继续打压宗教自由，美国政府官员将不会参加奥运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则认为，中共正在借助技术手段让文化大革命复燃，这是当年毛泽东梦想而无法做到的， 中共正在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群体灭绝。他说，共产主义中国不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共是敌人，其行为危害着全世界。摩尔说，现在美国及其盟国应该清醒地看清中共了，认识到中共不仅无视人权和宗教自由，他在漠视生命。我们不能为了自身利益继续漠视中共的行为。那些忽视中共恶意行为的国家，最终将发现自己将屈从于他。国际机构和民主国家应该站出来一起反抗中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61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明慧文章添加说明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4日。近日，有同修对明慧在每篇交流文章后面加上说明不理解，认为明慧在推卸责任，不再对发表的文章负责了。还有的同修认为，以后明慧上的东西不能信了。比如前段时间看出那篇小同修的预言就明显有问题，还就真有同修说某某期刊不能发了，上面有说共产邪党镇压香港维权人士，是在参与常人的事情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首先，师父早已肯定明慧网的作用与地位，这是不容质疑的。其次，遇到问题找自己，这是修炼人基本的素养。为什么明慧刊出那篇文章？后续的很多同修已经交流，还不是我们有对预言的执着，有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有对事件的执着等等。通过这一篇文章，很多自己平时掩盖着的，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心，都暴露了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并修去它，这不是好事吗？还有，明慧为什么加了那段说明？个人理解是因为很多同修学人不学法，看到写文章的同修怎么做的，就跟着学表面的做法，而不是在同修的交流中自己也在法中证悟。同修的交流绝不能代替法，完全依靠别人的体悟，而自己不去从法中做出判断。在大陆的严酷环境下，我们造成的损失还不够多吗？太多的人有这样认识上的误区，明慧网才不得已加了这段说明，这也正是反映出了我们修炼的不足。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找找自己，不又是一件大好事吗？还有，明慧的期刊都是经过明慧同修严格把关的，是讲真相的利器。如果真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明慧反馈，不能不负责任的随便就阻止同修讲真相救人呐。而且揭露中共邪党对其他群体的迫害，也是在曝光邪党本性，从而帮助人们不再被他迷惑，不再抱有幻想，用辅助材料帮人明白真相，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总之，修炼人只有站在圆融法的角度，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而不是个人喜好的角度，才能走正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
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日。今天想跟同修交流一下我最近过关中的心得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去掉不让人说和自己说了算的心。我外出讲真相是与一名老年同修配合，过程中会根据世人的表现发放一些用小葫芦做的大法真相护身符。这种护身符是居住在离我们较远处的 A 同修提供的， A 同修会经常到离我们比较近的 B 同修家，于是我就想让 A 同修定期拿一些护身符放到 B 同修家，我再去 B 同修家拿。问题就来了， B 同修不同意帮助转送这种护身符，并言辞激烈地反对发放这种护身符，就连 A 同修给我带过来的一些护身符他又让 A 同修拿回去了。我知道后第一反应就是排斥反感，同时想，你们真是不理解面对面讲真相的难处啊，好不容易世人特别爱这种护身符，你们还不让发。再说发放的尺度我们自己会把握，用得着你指手画脚吗？心里180个不愿意。B 还捎话让我过去针对这个问题交流一下，我一听更来火了，想到他就生气，还让我去交流，不去。当时脑子里面全是常人的气恨、委屈、不平衡，没有一点修炼人应有的心态，也想不起来向内找，想的都是他们不对。一天，我忽然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我又为什么这么坚持要发小葫芦护身符呢？没有这种护身符，我就讲不了真相了吗？你自己固守的、执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连着问了自己几个为什么之后，我就冷静下来了，知道是那个不让别人说的心和自己说了算的心被触动了，同时夹杂着看不上同修的心，这些人心搅得我思绪不宁，我就想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就不被你带动，顺其自然，有这种护身符就发，如果没有也无所谓，我该讲真相还讲真相。于是吃过饭，我就带上50份真相资料去了一栋楼里发。到了单元门，我一拉门，锁着的电子门瞬间开了。等电梯的时候，我听见后面进来的人需要用磁扣开门，是师傅在鼓励弟子呢。那天发的非常顺利，发完资料我就去找同修一起去讲真相，一下午把一书包真相期刊全部面对面赠给了世人，还劝退了十几人。我知道是这一关自己过去了，走对了，心性提高了，是师父加持救人的结果，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谢谢同修帮助我提高心性，去掉在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观念人心。第二部分，再去人心。在第一次去这些人心的时候，毕竟不是第一念就守住了，所以过得还是不彻底，所以师父为弟子又安排了机会。过年期间讲真相，一般都是面对面赠送新年台历，我们发放的台历都是我自己制作好再拿到同修家，然后我俩再一起出去发，所以基本上随做随发，一般是做一次100多本，够我俩发3-4天的。一次我又做了100多本，晚上运到同修家。等第二天我去同修家，同修跟我说，台历都被 A 同修他们拆了，说打的孔有些靠里，不是特别好翻页。我一看，100多本台历全给拆完了，堆了两箱子。当时我就憋不住了，啊，啥都得他们说了算啊，有一点不好翻，又不是翻不过去，我自己不会把握吗？再说，你给拆完了，你倒是给弄好啊，我们还等着发呢。光管拆不管装，这不就是耽误事儿吗？我自己一个人做好这些台历容易吗？他们如果把拆完的台历搬走，我可能还不会生气，可是他们拆完就完事了，一连好多天看不见他们的人影，我心里就憋着这个劲儿。看见那些被拆散的台历，那个愤愤不平的心就往出冒，
这样过了好几天。一天外面正下着雨，我心想，这几天因为这个事搅得我法也学不好，也不想出去讲真相了，这样下去怎么行？不就是放下吗？我就再去把台历弄好不就行了。于是我又去了同修家，准备把拆完的台历拿回来修复。到那一看，台历已经被搬走了。这一关拖泥带水，慢慢腾腾的，可能也算是过去了吧。这两次的过关体验提醒我，在面对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到表面的是非对错中，一定要转变观念，用修炼人的正理约束自己。我自己这方面做得很差劲，今后我一定要在守住心性上多下功夫，把这些人的包袱快快扔掉，让师父少为弟子操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上门，我帮他了解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社区换了个年轻片警，在去年所谓敏感时期来敲门骚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气势汹汹地说，你是某某吧？你还练法轮功吗？你为什么还练呀？国家都说不让练了，能不能不练？协警在旁边又是拍照又是录像。我回道，你可能不了解真实情况，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你是警察可不要执法犯法呀。他说，我们执法内部有依据。我说，你把依据拿出来。他说，今天没带，你开开门我进去看看。我问，我是犯法了还是做坏事了？他说都没有。我说，因为练法轮功的事情你们骚扰我，你没有法律依据，别犯法。然后问他姓名，记下他的警号和手机号，后来他看我坚决不让他们进门就离开了。过后我想，这两人挺可怜的，来来回回就说那么几句糊涂话，肯定是不明真相啊。他敲我家门是与我有缘，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这次没给他讲真相，有点遗憾，他们如果能听明真相，就不会对片区里其他大法弟子干坏事犯罪了。怎么跟片警讲真相呢？要不先给他写封真相信吧。开始整理思路，想要写的东西还真不少，信没写完。一天我外出回家，家人说，你一外出片警就来找你，说哪天还要再来。我心想，师父又安排他来听真相了，知道我还没准备好，就提前叫我有准备，谢谢师父。要做什么准备呢？首先是静心多学法，背法，增强正念。我自认为没有怕心，但在以前面对面讲真相时会耐心不足，还有较强的争斗心，那就求师尊加持，去掉这些执着心。二是加长时间发正念，直接针对片警派出所，灭其背后的邪恶烂鬼。三是将明慧网上同修总结的骚扰行为侵犯公民权益、违反宪法、民法等对应的法律条文记熟。到了约定的那天，家人犹豫着问我，客厅供的师父法像、挂的明慧年历等是否先收起来。我说，大法弟子的家大法弟子做主，不允许他做坏事，他动不了，我们有师父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
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他肯定啥也看不到，他要是能三退，那就让他看到。家人说好。片警与协警来了，我说不拍照，不开执法仪，要不就别进门。他照我说的做了。进门落座后，他又啰嗦了一遍上次的那些话，然后气势汹汹地问我的身份证号、电话，还要协警记录。我正色道，这是变相的审问，我被非法关押过几次，清楚这是非法的。我又问他，谁给你们任务来的？有合法的文件手续吗？他说有，但不能拿给我看。我说，不拿给我看，但你要留好，将来脱罪使用。他不语，态度不再那么凶了。他说，我们来了解了解情况，有话问你。我说，你们要了解情况，那我就讲讲情况。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信什么是我的自由，你们无权干涉。干涉就是执法犯法，将来追责对你们不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修的是真善忍，绝不是你说的某教，国家也无正式公文认定。干坏事打砸抢的有练法轮功的吗？他说没有。我说你们百度一下公安部的公通字39号通知，看看14种邪教都有啥。我当面搜出来给他看，他不看，搜出早年的媒体文章说给定性了是某教。我告诉他，这只是江泽民对媒体采访时信口雌黄的一句话，媒体上的话能有法律效力吗？你想想，迫害法轮功这么大的事，这么多年都没有公开的红头文件，为什么？那是因为上面没人愿意，也没人敢担责任。将来有一天，下面跟着干的就是替罪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国内国外都在起诉他，你们知道不？他摇摇头，态度有所缓和。我接着说，他哪能让下面的知道？都知道了，你们谁还干呢？可谁都明白，比这更甚更坏的事他都能干出来。共产党就是这样，卸磨杀驴的事情没少干。文革一结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兴自杀，成百上千的公安军警等被枪毙抵命。再说，你们能爬到周永康、薄熙来的位置吗？他们迫害法轮功，现在怎么样了？任长霞积极迫害法轮功，出车祸，一车人就他当场没命。善恶有报，老天爷可看着呢。他们不语。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们有任务啊。我说，你这身行头是为了吃饭养家，脱下就是个百姓，你心里得明白为谁活着，你得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不值得用命去换，有命才有一切呢。工作你得做，但怎么做你自己说了算。就像打枪，枪口可以抬高1厘米呀。他笑了笑，气氛缓和了。片警想套近乎，说，咱们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了吧？这可是咱政府的业绩啊。我说，那可不是，那是你自己带的福分，不是别人给的。即使你换个环境，照样不会差的。你看街上流浪的、要饭的，他们生活好了吗？过去老人讲积德行善，做好事能给自己和子孙积福报，干坏事自己先遭报应，还会殃及子孙呢。他们点头。后来谈到他是党员，我说，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啥呀？那不是鬼魂吗？还是外来的，能好吗？我们可是中国人。他说，是吗？这个以前可不知道。我继续说，共产党就是来害中国人的。历次运动使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过去中国老百姓大多都信神佛，能修佛道的也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有句话说，打僧骂道不得好报。 法轮功是佛家大法，可现在被残酷迫害打压，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老天能放过他吗？他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东看西看。我接着说，虽然我们被迫害被骚扰，可是最可怜的却是被他蒙骗跟着他干坏事的那些人。现在的大瘟疫，各种大灾难，是在警告人，挑选人。武汉疫情期间，网上曾有个肺炎死亡统计名单，党员可是占大多数啊。现在全国党员有多少，你们了解不？前一段统计有 9191.4 万，啥意思啊？片警坐下喃喃自语，数字很奇妙，数字很奇妙。我说，这是神佛慈悲警示人，老天要灭他了，赶快远离他，别给他陪葬，不值得呀，给神佛表个态，给自己保个命，你们退出他吧。两个人使劲点着头，都讲明白了，他们也要走了。出门时还想拍个照，我说，我得紧着往上拉你们，可不能往坑里推你们呀，什么都不留对你们最好，你们做好事，给自己多留福报吧。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后来家人跟我说，刚才片警在厅里四处看，还在师父法像前站了一会儿呢。我说，我们赶快给师父上炷香吧，有师父看护才能顺利把人救了。后来我反思这次面对骚扰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我们正念越足，救人效果就越好，面对骚扰不能有怕心，相反从心里认为是好事，是救人的好机会，没有自己要执着的东西，堂堂正正，只有为他之心，就是讲真相救人，没有别的。二，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大法弟子要起主导作用，在整个过程中虽然语气要平和，但丝毫不配合他们的要求，始终围绕讲清真相劝三退这一目的。他们打算让配合做的事一件也没成，可最后他们三退了，并且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三，站在对方的角度，以对方关心的事作为切入点，首先讲真相是什么，他不明真相时对他的伤害可能会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样对方容易明白，没有事不关己的想法。我体会到，在整个过程中，表面上看一步步是自己在做，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安排。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感谢师尊，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重视发二维码真相卡》，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美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我1999年得法，刚修炼两个月，邪党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那时并不知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只当是祛病健身很有效的一般气功，上面不让练也就放弃了。时隔七年，在一位朋友的多次帮助下，我又回到大法中。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我知道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但由于我得法晚，学法少，面对面劝三退效果很不理想，为这事一直着急，
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想救人，请点悟我一个适合我的方法。之前我发资料只是往私家车的手把上挂真相小册子，前不久同修给我送来了一套二维码真相卡，我扫了一下，发现内容不但丰富而且新颖，肯定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太好了。当时就跟同修商量，把二维码真相卡塑封，以后我要往私家车上发这种真相卡。我谈了我为什么一直针对私家车发放资料。二十多年来，大法弟子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选择的地点，一般是在公交车站点、集市、马路人行道上，很少能接触到高级别的人。拥有私家车的人，一般的是公务员、当官的、做大小生意的所谓成功人士，让他们明白真相影响很大。通过交流，我们达成共识，他来制作，我来发。这位同修兼职做很多大法弟子的项目，很忙，给我送来的真相卡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制作，自己做自己发，想发多少就做多少，并且还可以供给其他同修。在做真相二维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种种考验，是个不断修心的过程。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跟做常人的事是不一样的。打印资料时，如果我忙于常人的事，打印机就会莫名其妙地出问题。有一次心不在焉，加错了墨水，把墨水抽出去又清洗过好多次才恢复正常颜色。塑封机有时也不好好工作，卡纸什么的。向内找，端正了做事的心态后，就恢复了正常。我还给这些机子都取了名字，工作前跟他们沟通，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我让他们和我一起听师父讲法，听明慧广播中同修的交流文章。做完工作，跟他们说声辛苦了。感觉修炼真是太美好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神奇。每周三是我们小组集体学法的时间。星期二我就多做了一些真相二维码卡片，学完法大家可以拿去自己发。有一次同修拿走后就都给拿回来了，说扫不出来，二维码失效了，没办法，只能销毁扔掉。我用剪子一个个剪碎，看着这么多废了的真相卡，心痛不已，心疼这些耗材的浪费，心疼我没做好浪费的时间，难受的就想哭。最后剩下一部分，等有时间再处理吧。没想到过了几天后，我一测，这些卡片又能用，咋又正常了呢？不明白，想一下销毁的那些，心里不免又有一些后悔，不应该那么着急把它们销毁。不过现在一切顺利，越做越有经验，在做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我好多人心与执着，欢喜心、做事的心、急躁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找到就修掉，受益很大。每次我先给我家小区附近楼里的住户发，发完六点的正念后，就坐车去远一些的地方发，来哪路车就上哪路车，看到哪里停的车多就下车往那些车上挂，边发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众生都认真看真相卡片，明白真相得救度。请师父加持，给我隐身，让众生看不到我。我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清除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全灭。有一次，刚在车上挂上了一张，车窗突然摇了下来，车里的人叫我说，能把你发的递给我吗？我怕一开门掉下去了。我发时没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递给他后一直说谢谢。我想这众生是等待救度的，我为他们高兴。有时利用晚上去小区内的停车场上发，有时我也面对面发，根据卡的内容告诉他们，这是翻墙软件，能看到国内国外的真实信息。给有关预言方面的卡时说，刘伯温600年前就预言了今天的瘟疫， 好好看看能帮我们躲过灾难。给新闻卡时说，卡上有国内国外新闻，都是真实的信息，看完对你会有好处。总之，能根据不同的卡发给不同群众更好，一般人都不会拒绝。在学法小组，同修们也多次交流真相二维码的好处，携带方便，成本低，走到哪里发到哪里，面对面发，跟其他资料一起发，往车上发，自行车车筐里发，都特别方便。邪党利用手机毁人，大法弟子将计就计，利用手机救人。动态网上有一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要推倒邪党的防火墙，当时看完挺高兴，在发真相卡片的过程中，突然悟到，我们大法弟子发的真相卡片，不就相当于在推倒邪党的防火墙吗？现在就可以做，人人拿到我们发的二维码，人人都能翻墙，人人都能看到真相，邪党的防火墙还有用吗？共产党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觉醒，都明白了真相，邪党自然就垮掉了。在与同修交流过程中，有的同修，特别是岁数大的老年同修，对真相二维码没什么感觉，不想发，因为他们不会用，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内容比真相小册子丰富很多，方便很多。大法弟子都重视起来，人人都发，到处都是，让邪党防不胜防。真相二维码不断在更新，现在邪党怎么封也封不住了。师父正法走到了最后的最后这一步了，希望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救度我们各自要救度的人。一点浅见，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善用法律，救人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本文只是浅谈发正念在善用法律救人中的重要性。大陆各地区，无论出现哪一种打着法律名义的迫害方式，都是背后邪灵在操控着公检法人员侵害修炼人的各种权利。那些被邪灵操控的公检法及政府部门的人员，就是劫匪邪灵绑架的人质。这些人质的所言所行，只是背后劫匪邪灵的各种伎俩而已。修炼人不为其所动，也始终不改对这些人质的慈悲救度，这为他的善，就解体着背后的劫匪邪灵，就在解救着这些人质。记得2015年，全国大法弟子起诉江轨，明慧网在初期就发表了多篇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2019年明慧通告出来后，明慧网也有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清零行动开始初期，明慧网还是有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并不是说单纯的发正念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修炼人的三件事中，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真正到位的时候，讲真相救人自然水到渠成，那真是整个人都融在收救众生的喜悦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收救众生让路，包括所有的迫害形式，都是众生向大法弟子的一种求救，所有的看似推诿和困境，竟然都是修炼人向上提升的台阶，那就是纯纯的归正自己，一步步在归正自己的过程中，收救着与自己有缘的众生，传播着大法的真相。发正念的过程中，不同的心态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2018年，一位同修因为以前曾被迫害，这次法院扬言要重判。尽管很多大法弟子想尽了各种办法给他们讲真相，但主审法官一直表现得很邪恶。到开庭头一天，有个知道消息的外地大法弟子觉得应该发正念让他遭报应，这也是为他好。这个同修的正念很强， 对这个法官没有任何怨恨心，一心想救他。结果一个正念发过去，法官随即住进了医院，这庭也去不成了，法官知道遭报应了。闹剧草草收场，当时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换人开庭后没多久，同修回家了。一位新学员被不明真相的丈夫，其丈夫有外遇，举报进了看守所。其母亲是个老大法弟子，对女婿非常怨恨，发正念让女婿遭报应，母亲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最后腿也盘不上了。听说女儿当庭悔过后被重判。有时有正念的一句话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今年二月份有同修参与小区发资料，感觉自己这一组有被迫害的物质在空间场中飘荡，一个同修做事心起来了，另外一个有被迫害经历的同修压力很大，还有一个同修听到有人向物业反映，同修想起明慧网同修们交流中的一句话，我是住持正法来了，不是承受迫害来了。就这么一想，同修在似睡非睡的梦中看到师父在空中讲法，面前有个桌子，师父一抬右手，钻石样的能量团出现，有声音提醒同修快看，只见能量团瞬间像瀑布一样打出来，感觉是由法轮构成的瀑布样的白白的弓，这些弓在空中迅猛地走了一段距离，忽然变成几排和平鸽在虚空中奋力飞翔，一只落到同修的手上，然后又从同修的手上飞到右下方一个男士的身上，然后又飞过来一只落到了另一个同修那儿，然后又从那个同修那儿飞到这位同修的手上。当时同修非常感恩师父鼓励弟子们正念正行。有一位同修说，有时觉得得修出强大的正念，发出的正念才真的能救人，法律被邪党滥用这么多年，也让很多善良的大法弟子有谈虎色变之意，所以在大法弟子中普及必要的法律知识，也是在增强大法弟子的正念。每个同修的境界是慢慢升华上来的，师父在有序的安排，多学法，多看明慧交流文章，就会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同修们运用法律救人的能力，也在随着整体修炼进程不断提升。另外，善用法律救人的主线是救人，不是单纯的法律技能的运用。当同修在正用法律救人的整个过程中，围绕着救人这条主线去做的时候，那么救人的机制，在同修发出救人意念的那一刻已经形成，布满同修所在的整个场。另外空间，师父也已经安排好了救人的路，同修只管去走，与这件事有关的公检法人员就在这个场的机制带动下，在自己所在位置等待着听闻真相。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那就是当事同修向内找归正自己的过程。救人的过程中需要修炼人纯纯地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出现微妙的人的意念都会使事情发生骤变，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同修把住救人的意念，事情仍有回转的机会。往往发生骤变的时候，我们把住救人的主线，义无反顾地继续往下走，会发现事情的变化竟然超乎自己的想象，众生对真相的接受出奇的好，那真是在等在盼。2019年有一位同修去当地检察院，向检察院递交不予批捕申请书，走在路上，同修感慨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人前往公检法部门，此念刚一闪过，同修看到另外空间有一条路直通向公检法部门，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路的一头等待同修给其讲述真相，那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递交法律文书维权的过程，那条路是地毯铺成的，同修就走在那条地毯铺就的路上，一路上轻快的喜悦的蹦蹦跳跳的往前走，那一刻同修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师父将路早已经铺好，自己只是在上面走。走到今天的修炼人，每个人都非常有能力，每个人都非常了不起， 每个人在运用法律方面各有方式，那是一个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各自的功能展现，所以不会是千篇一律的，也不会有哪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同修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款和相关的法律程序，如何具体的操作，以及针对法律文书、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如何有机的运用，这些智慧全部来自于法。参与的同修只要重视学法、重视练功、重视发正念，就会清晰地知道每一步怎么走、如何走、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推诿和威胁。那是对修炼人安排的一个个考题，当一个个考题我们正念面对后，发现原来运用法律救人的过程是师父让自己飞速提升的一个机会，那真是偏得。记得2012年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同修在劳教所里想要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但是苦于不知道如何写行政复议申请。同修每天在心里不停地想啊想啊，只是琢磨如何写复议申请，心中丝毫没有自己不懂法律、不会写法律文书的畏难和顾虑，就一念一定要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对自己的非法劳教决定，要让众生明白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有一天晚上在梦中，同修看到了成文的复议申请书，同修一下子从梦中醒来，趴在床上将梦中所见的复议申请书全部照抄下来，递交给了当地的劳教委，要求依法撤销对自己的非法劳教决定，要求相关部门追究参与迫害的警察依法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2015年5月，一位同修一心想提起对迫害元凶江贵的控告，却不知道刑事控告状的格式，就坐在家里不停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自己诉江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后来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同修看到刑事控告状的格式直接显现在自己眼前，同修在心里问，如何针对民事部分写诉状呢？耳边一个声音说，将控告人改为原告人，将被控告人改为被告人，事实理由部分的内容不变就可以了。同修随后按照眼前的格式写出了对江轨的刑事控告状，在6月份通过快递公司投递到最高检、最高法。修炼中，每一位修炼人都在各自不同的境界里见证过太多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无量宏恩。今日里，大法弟子们一起善用法律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都在实践着神行于世、住持正法的神圣与威严。常人的法律，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而言，只是为救人随意而用。个人浅悟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谢谢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一次我在集市上发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时，发到一便衣手中，随后被绑架到派出所。与我同去的同修 A 理智地走脱了。同修 A 与他的丈夫同修 B 立即去我家告诉我的父母，将我的大法书保存好，并与其他同修帮我发正念。我的父母由于惧怕邪党的淫威，把我的大法书处理了。我回到家后知道我的大法书没有了，我的怨恨心、争斗心都出来了，魔性占了上风，我感到压力太大了，烦得不行。没有了大法书，我的生命将失去意义，我的心真的很苦。回来的那天中午，我去了同修 C 家，他一开门看到是我，高兴地说，回来就好。我感动的眼泪在眼圈里转，我对他说，能不能借我一本转法轮？他说行，并把一个内存卡也借给了我， 里面有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回到家，我就学法练功，使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我的父母由于害怕，不让我与同修接触，看着我，但我还是抽时间去了同修 A 家。我为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也为失去了我珍贵的大法书而失声痛哭，我的心很痛很苦。同修 A 给了我他家的钥匙，让我有时间去他家学法。一天，我碰到了同修 D 和 F， 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多发正念，多学法，我们也帮你发正念。同修 F 到处为我找大法书，给我找了28本大法书，鼓励我多学法，多发正念，赶快跟上来。一天，我去同修 G 家找大法书，她把她丈夫看的转法轮给了我，因我已把同修 C 的转法轮还给 C 了。有一天，同修 E 去我家给我送大法经文，他没看到我父母的好脸色，他也不生气。同修 M 大姐在超市看到我，一把将我拥入怀中，抱着我哭着说，好好修吧，一定要好好修啊。在这次磨难中，使我感受到了来自同修们的温暖，看到了一颗颗金子般晶莹剔透、无私慈悲的心，那是对生命的珍惜，对得了法的生命的珍惜，对曾一起下世的圣缘的珍惜。或许真的就是那句，如果我迷在人中，请一定唤醒我的世间。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因为同修一部大法，我们走到一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因为我是你们的同修，你们的慈悲唤醒使我清醒。谢谢你们，我的好同修，谢谢你们对我无私的帮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